谢谢老大阿弥陀佛。我想跟师父一样请问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观习跟造念的时候，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上次有提开示的时候有提到大象分小象，自家分中象，请问是什么意思？阿弥陀佛。
在佛法里面啊，修行就是摄念，就是把心收回来。就把心收回来，心没有形象啊，你要收心，就是收心的作用。心可以起念嘛。修行基本上就是摄念，心可以起作用嘛，心可以起念头，心起出不同的念头，就有不同的作用。所有的作用都是从心所生的，不同念就是不同作用。那因为我们作用已经有习惯了，有一种习气在，有一种执着在。执着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习惯你怎么想，习惯你怎么做了。这个习惯呢，改不掉。这个习惯呢，人一定有，这是人的烦恼，这是人的问题。所以万般带不走嘛，佛法讲万般带不走，我有业随身。就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思想模式，每一个人的思想模式啊，都是自己建立起来的。所以每一个人会怎么想都很正常，都很自然。所以你会这么想很正常，你本来就这么想，你想习惯了，你不这么想不可能。那别人为什么这么想？因为别人也想习惯了，他不这么想也不可能。所以每一个人会怎么想，那都是自然的，很正常的。他不这么想，那没有路走了。你的先生不这么想，那才奇怪了。你太太不这么想，那更奇怪了。你小孩不这么想，那也很奇怪。你父母亲不这么想，那也很奇怪。所以每一个人啊，会怎么想都很正常，都很自然。因为每一个人啊，已经想习惯了，这个习惯不容易改。习惯啊，习惯的想法变成生命当中啊唯一的发展点，唯一的发展路，唯一的一个途径。人在心里面啊，建构出自己的思想途径，这些思想途径啊，就变成对外沟通的唯一管道。离开这个，你不知道怎么去应对进退；离开自己的习惯，你不知道怎么做人了啦，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话了。做这个也不对，做那个也不对，所以啊，人造成习惯，那却被自己的习惯绑住；人造成自己的习惯，在自己的习惯里面呢，动弹不得，这是人的毛病。没有习惯，你不知道怎么用；有习惯，你就改不掉，这是矛盾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世间啊，就这些矛盾，要了解，人就处在这种二元相对的矛盾世界。我们的心啊，没有那么活泼，我们在我们的习惯里面，我们放不下习惯，但是没有习惯了，你又不知道怎么用，这是人的困境。所以习惯既然是自己养成的啦，习惯既然是自己养成的，那就可以自己去变化，可以自己去修正。如果在自己的习惯里面呢，不能变化，不能修正，那就称为固执了，那就称为我执了，就是执着了，一种执着。所以人在执着里面知不知道？不知道。但是人每一刻都有执着，你会这么想就是执着，你会这么看就是执着，你会这么听就是执着，你会这么判断就是执着。因为离开这么看、这么判断、这么听，那就不是你了。那为什么你这么看、这么听、这么判断，别人不这么看、不这么听、不这么判断呢？每个人养成的习惯不一样嘛，生活背景不一样。那在这个心啊，就是自己啊，在自己生命的轨迹当中建立出来就不一样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出自己思想的模式、思想的轨迹，但是重点呢、啊，在于你建立之后啊，你怎么变活泼。不能活泼就是死路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变化嘛，人就僵化了。所以我们讲啊，死骨不化。为什么人老了会变固执呢？除了几个经验之外，其他没办法动了，没办法变化，没办法让心活泼，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要了解，那人就有这些毛病了。所以年龄越大了，对自己的习惯执着越深，越不容易变嘛。所以你看小孩子，小孩子你骗骗他，你打他两巴掌，给他一个糖吃，他很高兴了，一下子忘记了刚刚你打他了。大人不一样啊，大人你骂他两句，他一辈子跟你记得。 大人的习惯已经在了，小孩子啊，为什么容易这样？小孩子的执着，小孩子的习惯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是虽然小孩子的习惯没有成型，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习惯，但是隐藏着。为什么隐藏着呢？你看每一个小孩子啊，生出来不一样，纵使是孪生兄弟啊，孪生姐妹，习惯还是不一样，长相虽然一样，个性还是不一样。照理讲啊，同卵双生应该个性一样，什么都一样，按照科学来讲，按照医学来讲。但是为什么同卵双生的这种啊，孪生兄弟、孪生姐妹，那为什么个性会不一样呢？长相一样，为什么个性不一样啊？所以在医学上面啊，这是一个例外，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发生。所以每一个人啊，都是自己生命的主宰，都是自己生命的个体，每一种生命都是一个个体。长相一样啊，代表他某种意识、某种观念相近，所以长相啊类似。如果啊观念偏差很大，就像东方人跟西方人，那观念偏差很大，那长相就很不同。所以外国人看中国人啊，每一个长相都差不多；中国人看外国人，每一个长相都差不多，那我们分不出来，我没办法分。但是中国人看中国人就知道哪里不一样。外国人看外国人，他在哪里不一样？所以思想不一样，长相就不一样。思想类似，长相就会有点雷同；思想啊比较相近，那长相啊就会更相近了。所以要了解这些事情。那我们生命的困境是什么？你心可以起作用，但作用里面你没有弹性，没有变化。这个习惯你改不掉，人养成习惯了，变成习惯的奴隶。为什么讲变成习惯的奴隶呢？你不得不这样想啊。那我们一听起来这个很严重啊，但是我们人每一刻都是不得不这么想啊，每一刻哦，你每一刻都不得不这么想，因为你一定会这么想，你每一刻都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你只会这么做。所以人呢，不得不是每一刻都有，它不是有例外，人的每一刻都是不得不。就像在座诸位这么多人在这里，你为什么现在会这么想思想这些话呢？因为你不得不这么想，离开这么想就不是你了，这不是不得不吗？你为什么这么看呢？因为你一定只能这么看，离开这么看了，你不知道怎么看了，你这不是不得不吗？你吃饭一定要这么吃，那不是不得不吗？你穿衣服就会选这种颜色，就会选这种材质，就会选这样的样式，那不是不得不吗？跟先生讲话那就是这样一个调，跟太太讲话就是这样一个调，跟子女讲话就是这样一个调，你不得不啊，已经习惯了嘛。所以人在心里面养成习惯，这些习惯啊变成生命里面一些啊唯一能够用的途径了。离开这些途径就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不知道怎么跟先生应对了，不知道怎么跟太太应对，不知道怎么跟父母亲应对，不知道怎么跟子女应对了。所以生活上面的困境会一再发生，那很正常，因为你不断的这么看，不断这么想，生命的困境它必然的。生命的困境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发生，在佛法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轮回。因为你卡在这里嘛，你出不来，一种是陷阱，一种是轮回。轮回的意思啊，它不是一个神话，它也不是谁来判你轮回，你自己的困境你出不来，你每一次都要碰到这种困境，那不是轮回，那是什么？你离不开嘛，离不开自己所造的问题嘛，那就是轮回啊。所以不要把轮回想得太远，好像是下辈子，你下辈子会轮回，就代表你这辈子就会轮回了。你每一次的问题都一样，跟先生相处的问题一样，跟太太相处的问题一样，跟子女相处的问题一样，吃东西的问题一样，烦恼一样，两天一次，三天一次，或是一个月一次，这就是轮回啦。代表你的心呢、啊，在这里打结了，代表你生命的活动范围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哦，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出不来。所以师父也经常讲啊，每一个人呢、啊，用自己建立起来的思想，用自己啊一种心当中已经养成的习惯了，去看每一件事情，去听每一件事情，去做每一件事情。所以想法，自己的念头不会超过自己想法，所以一个人绝对想不出一个念头超越你自己的想法之外，不可能的。简单来讲，你不可能想出我的想法，我也不会想出你的想法，因为你就是你嘛，我就是我，那不一样的。所以 所以每一个人啊，用自己的想法把自己关在里面。所以每一个人啊，活动范围，这一生啊，我们都有一些活动范围。离开这些活动范围，你又不习惯哦。这些活动范围是不是你生命的监狱啊？它是哦。你的思想范围离不开这一些，那就是你思想的监狱哦，你离不开，你没办法超越。所以人把自己的思想关在自己的思想监狱里面，这样看不得不这么样看，那样看不得不那样看，就是一道墙一道墙一道墙，把自己围在里面，在里面生活可以，离开这个外面你出不去。事实上也是这样子啊，在现实生活上也是如此，你只会在几个地方出现，这很正常，离开这几个地方你觉得不习惯。不是说你要到哪里去才可以，而是说你今天不到这里也可以，不到那里也可以，那就你很自由了。你今天要这么想可以，不这么想也可以，那你就自由了。如果你不得不这么想，那你不自由了，你不得不去，那也不自由哦。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哦。当生命产生不得不的时候，那就会苦了。佛法讲的苦啊，不是上帝给我们，不是佛陀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做不了主了，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的习惯做不了主。这不是谁的问题，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问题，是自己思想模式僵化的问题。所以修行第一个原则，想自己多了，要多想自己的问题，想别人的问题，那这个世界就没解了。什么意思啊？你想别人有这个问题，别人有那个问题，那就没有解，生命就没有解了。师父经常讲，大众可能没有仔细听，你要把这个观念听进去，要很清楚很清楚，否则你的生命困境你不会离开。一件事情发生了，谁这么想？大家现在都反观自己好了，现在不要当成听课，自己仔细想想自己的生活，对于身边所发生的一个问题，谁这么想？你这么想，谁觉得不好？你觉得不好，谁觉得要解决？你觉得要解决，谁在抱怨？你在抱怨，所有的指标都指向你，那你怎么还要求别人去改呢？那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在别人，别人处理，问题在你自己，那要自己处理哦。所以佛法经常讲啊，不思善不思恶，不要去想善的，不要去想恶的。为什么？善恶自己定义的嘛。这件事情发生了，谁认为是善？你认为善，别人不一定认为善啊。你认为恶，别人不一定认为恶。这个是很主观的事情啊，这是很执着的事情啊。每一个人的教育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思想不一样，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必然的。所以善恶不是绝对，善恶是一种相对的观念，这个需要了解。所以啊，有一次师父去学校演讲，那一居士就问我，学生就问我，师父，那佛法怎么看善恶的问题？那师父就跟他讲，佛法不是看善恶的问题，善恶啊，它根本上不是一个问题，佛法是看因果的问题。什么叫因果的问题啊？你起一个念头，你就会有这个念头相应相关的感觉，就会有跟这个念头所相应的人际关系，这就是因果观念。这个无关于你怎么解释，你认为它好，它还是这样发生，你认为它不好，它还是这样发生。好跟不好是因人而异，但这样子发生是必然性，它没有例外，它不会有例外的。没有例外的东西，它才是真正的东西，它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独特的，所以想法不一定是真理，但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想，这个就是真理咯。这个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同，但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想，所以想法不同，那这是差异性啊。每一个人都能够想，那就是共同性了，不管你想什么你都能够想。所以从这边去看一个道理，所以佛法不是讲善恶，这个观念也要知道。所以为什么啊，达摩祖师啊，他跟啊这个太守杨炫之杨太守开示的时候，他讲啊，我们修行啊，不要睹恶而生嫌，都不要看到啊嫉恶如仇，看到一件事情啊，自己啊心里面嫉恶如仇。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啊，嫉恶如仇， 你所谓的恶，那是你自己的恶，不是真正的恶哦。简单来讲，两个国家打仗好了，那哪一个国家才是恶呢？对本国来讲，对方是恶啊。对对方来讲，那对方是恶啊，那你很难去讲啊。你看啊，两个国家，一个国家如果有两亿人口，两亿人口都认为这个三亿人口的是错，那两亿人口有多少？两亿人口很多呢，很多啊，两亿人口都认为你这个国家三亿人口通通是错，那这个三亿国家的人口，他认为你两亿国家的人口通通是错，你都是错的，你是邪恶。哦，那三亿人口很多，那两亿人口也很多啊。所以到底哪一个国家是对的，在当时这个是很难去判断的，要知道。那从古代认为对，现在不一定是对的，这是一个常识。东方认为对，西方不一定是对。所以对错啊，善恶啊，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佛法讲的是因果观念，佛法重因果。所以这句是问我啊，那既然没有善恶观念，那一件事情要怎么去看呢？那世间就不知道怎么侍从啊，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才算是对啊。那你必须要先了解，你必须要回到一个基本层面。你起一个笑的念头，你就会笑。你先知道这个观念，这是一个根本点。任何人起一个笑的念头，都会有笑的相应的感觉跟表情。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个实际问题。这个问题层面先了解，这是个根本。至于他起个念头要笑，他会笑，这个他的表情，这个人的笑，你觉得善也好，你觉得恶也好，这是个人性的问题，这是你的问题，这个不是实质问题。实质问题就是你这个心起什么作用，就会有什么现象。至于你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那这个是很因人而异的，这个不是真理。你要从这边去看，才知道佛法怎么去看因果问题，佛法怎么看现象问题，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一个观念。我们人也是因为善恶的观念很强，所以自己也会很苦，是非的观念很强，所以人也很苦。那有的人问师父啊，那佛法就没有是非的问题啊？不是没有是，不是没有非，不是这个观念，你必须知道。因为你的是不一定是是，纵使法官判这个人的罪，法官是不是对？不一定啊。这个天底下最高的法律机构判这个人有罪，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那个罪？罪是不是这样来判？是不是要这样受刑？没有人敢说对，没有人敢说这个绝对对，100%对，没有。所以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最高的法律机构都没有办法确切来判这个人的罪。那我们又不是法官，我们怎么去判断对跟错呢？法官都有不同的意见呐，何况我们是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思维没有那么缜密，我们认为的对错是不是离法官认为的对错更远呢？当然更远了。那你为什么那么认为你这个判断是对啊？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啊。那如果话再讲回来了，如果你认为的对就是对，你认为的错就是错，那这只有一种人，只有一种人有这个能力，那就是圣人了。你的对很清楚的对，知道对在哪里；错很清楚的知道错。只有一种人，他是圣人才可能。既然我们有痴心，我们有烦恼，我们有执着，我们执着我们执着的对嘛，我们执着我们执着的错，这个没有意义。这样子讨论善恶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世间的善恶因人而异，而讨论的善恶是没有意义。在根本的理、究竟的理来讲，善恶对于究竟的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没有，它的架构是虚的。为什么？就像你在天空、在虚空里面建一个房子，它没有地基，它不是根本，它是一个虚幻，它没有一个根本。所以要了解佛法所谓的善恶很简单，你把先把善恶放下，就是说你起什么念头，你做什么行为，就会有这个念头、这个行为相应的结果。不同教育、不同程度、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人，对这样的念头、这样的行为产生出来的现象有不同的定义， 但是不管你怎么定义，你只要有这种念头，就这种行为，它结果必然如此，这个才就是真理。所以不管你认为是对，你也要承担，这当中一个问题哦。这当中一个问题，一般人认为的善恶是承担问题，就是你要去承担恶还是承担善，就是你做错了你要承担你的错，你做对了你要承担你的对，这样子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时代而异。但是呢，佛法所讲的因果的观念，你起什么念头，你有什么行为，它会有一个相对的结果。不管这个结果你认为是善，不管这个结果你认为是恶，起这个作用的人他要承担，这是最大的善恶，这是超越善恶的真正善跟恶。不管你怎么想，你起什么念头，你有什么行为，你必然要承担这个念头这个行为的责任。所以佛法不谈善恶，不是没有责任问题哦，要清楚。一般人认为佛法不谈善恶，那就没有责任问题了。不是，这个人杀人啊，他没有责任问题啊，没有善恶，杀人不一定错，不是这么讲。他杀了这个人，从物理学来看，这个人杀了那个人，从物理学来看，能量有交换，能量有互动，作用反作用。那这个人来生他一定，这个能量是在的，这个能量的互动是在的。根据作用跟反作用定理，他一定会立场颠倒，立场相反，产生出不同的能量变化，这就是事实。这个事实不关你说对，不关你说错，不是的，这个事实它会存在。所以佛法不讲善，不讲恶，不是说你做什么都不是都不用承担哦，这个观念很偏差，而是你做什么都是百分之百要承担。所以就像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哎，我这么努力，我这么认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老天对我不公平？不是，不是老天对你不公平，而是你本来这样子就是应该的。每一个人现在的喜怒哀乐，每一个人现在的状况，那是最公平的。我们人不愿意去承担这个事情，认为自己做得很好，事情怎么会这么变化？好像老天对自己不公平，先生对太太不公平，太太对先生不公平，父母对子女不公平，不是不公平，他不这样对你才不公平。你不这样对他才不公平，要知道这个观念，这观念很清楚，这个要很清楚。所以我们一般人虽然有善的观念，有恶的观念，但是我们的善的观念会让你去承担一个责任的观念有所偏差，因为你认为你善嘛，这个不需要我承担，这不是我的错啊，为什么要改？你认为不是你的错，你认为你是善嘛，它是恶嘛，所以你就不用去承担这个东西嘛。但不是哦，佛法是这样来看，你先把善恶先通通放下，事实这样发生就代表它有这样的连结性，有这样的互动性，这个连结性互动性是事实，你要也好你不要也好，它就是这样子，你只能想办法，人生只能基于这个层面想办法让它变好，因为你不想办法让它变好，它不会主动变好，不会的，没有办法，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佛法不讲善恶，就有的人那佛法不谈善恶，那就没有什么责任问题了，那就是是非不分了，不是是非不分，而是真正的是就是是，真正的非就是非，是是绝对的是，非就是绝对的非，因为没有例外。师父经常举一个例子，大众可以听听看。以前师父在一个学校教学生，这个学生啊，他是研究生，他就跟他的教授啊在研究植物人安乐死。植物人啊，一个人啊，就失去一个脑筋做主的能力了。这植物人安乐死啊，要合法化。那他是佛教徒，这个学生啊，他要做这样的一个研究，要让这个法律通过。结果他就问师父，那一个佛教徒怎么看呢？师父就跟他讲一个观念，这个事情不是好或是不好的观念，你要知道，你看事情先把好跟不好的观念先放下，你要看事实是什么，先不要好跟不好，先不要谈对错，你一旦 这是人的习惯，你仔细听，一定要仔细听。你如果一旦你的观念落入对错，落入是非，你万劫不复了，你没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你没有机会，你永远没有机会，你只是在这边打转，只是在这边轮回，那不可能离开，你又掉入自己思想的陷阱。所以植物人安乐死不是对，不是错，不是好，不是坏。师父就跟他讲，纵使你这个法律通过了，啊，立法机构通过了，植物人安乐死，啊，法律立植物人安乐死，好像这个事情没有罪，没有什么罪了，就是说你打针给这个植物人他死掉没有罪，在国家法令来讲这是可以的，因为已经立法通过了嘛。但是师父要讲，在这个事实，师父是叫你看事实，你要看事实，这一张纸，这一张纸要有人签同意书，这是一个事实，家人要同意啊，说这个人要安乐死，这个是事实，要有人签同意书。第二个，要有人发明这个药，要有人去打这个针，要有这个病床，要有这些关系，这些药也好，关系也好，同意书也好，不会因为植物人安乐死合法化而这个关系不在，这个关系正是真真实实是你要承担的，你未来要承担的事，不是你说对就对哦，不是你说错就错，你讲对那是你认为的对，你讲错是你认为的错，因果会告诉你，事实会告诉你，能量的互动关系的变化会告诉你，你这样子就会有这样的现象。佛法讲如是因如是果，就是这个观念，这个你要很清楚，这个观念不清楚会有什么问题呢？问题都是别人的，就像师父讲，哎，这个人讨厌，觉得讨厌的是我，我在想他讨厌。第二个，这个人呢，应该要离开，这个人应该要离开，离开也是我在想，这个问题我要解决也是我，那每一个念头都是自己来的，这个跟环境没有关系，这跟这个人事实上是没有关系，事实上是这样子哦。所以如果不知道善恶是非下面这一层的如是因如是果这个道理，你一定抱怨很多，你一定烦恼很多，你一定会在自己的烦恼跟抱怨当中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这就是轮回。这个观念要很清楚，要很清楚，否则学佛很难，很难入手。所以为什么六祖慧能讲啊，不思善不思恶呢？为什么讲不思善不思恶？思善的是谁？是你啊，思恶的还是你啊？那既然思善的是你，思恶的是你，到底这个是善？思你在想恶，恶不一定恶，你在想善，善不一定善，但是可以确定想善的人是你，想恶的人是你。但是有一个问题，你想善的时候叫你想恶，你想善的东西是不是告诉你这个东西不是善，这个东西叫恶，你改得过来吗？这是问题，你改不过来，也许一年改不过来，也许一辈子改不过来。你想恶的东西是不是跟你讲这个是善的，你改得过来吗？你改不过来，你以思善以思恶这个路已成了。但是要知道你可以思善可以思恶的这个心，它本身不是善也不是恶。所以师父经常讲，人的本性啊，人的本性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本性如果是善的，本质本性的本质如果是善的，那就不会起出恶的东西。本性的本质如果是恶的，就起不出善的，这是一个常理，这个逻辑判断要很清楚。所以这个心呢，人的本性它不属于善，它也不属于恶，善恶是非是后天学习的，不是生命本质问题。生命的本质问题不是善恶问题，生命的本质就是生命的本质问题而已，生命的本质问题它不会有例外，它的运作模式不会有例外，它的作用模式不会有例外，它的本质不会有例外，这个观念要知道。所以想自己多，想自己错的多，进步就容易， 讲别人错了，你进步不了，因为你这个路已经断了。你想别人错，那你不用改啦，那是别人要改啊。那事实上是谁在想别人错？是你在想，是你要修正的还是他要修正？他要修正是他的事，你要修正是你的事哦。你这个路你能不能？你这个路是不是僵化的？你这个路是真的对吗？那你要修正哦。所以师父在讲另外一个观念，当你起一个念头很恨这个人的时候，你仔细想想哦，你起一个念头你很恨这个人的时候，你很讨厌这个人的时候，起念头的这个人马上受害哦，你自己害自己哦。被你恨被你讨厌的人可能还不知道，但是你自己一定是第一个受害的。所以从这个观念要知道，任何起于心的念头，任何起于心的作用，第一个要承担的人就是你，没有别人要承担。想是你在想，认为是你在认为，看是你在看，烦恼是你在烦恼，这一些都是你要承担的，这绝对不是别人的问题，这是事实上是你要去承担，你要去接受，而且会发生在你身上，你要去承担，你要去接受的。这个观念很清楚，这个观念清楚了，你才了解佛法所谓的三界为心，万法为事，你才了解接下来讲的心外无法，心之外是你自己之外，你这个心之外啊，一切的作用都是心所生，离开这个心了，没有其他作用可以存在，你才会能够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道理有什么好处呢？自己为自己负责。什么叫做自己为自己负责？最简单，你现在的长相就是自己为自己负责，你现在的环境就是自己为自己负责啊。你不要做任何解释，你现在的长相，你现在的关系，你现在的家庭，你现在的种种，就是你为你自己负责最大的证明。这个无关你要不要哦，你要它也是事实，你不要它也是事实，事实大于你的解释，你的解释不是事实，你的解释是因为你的教导、你的妄想、你的执着而来的，是你习惯性想法而来，这没有意义，这没有意义。事实就告诉你，它就在了，你不用多想，多一点想的人是笨。为什么你要用你的想法去比较事实呢？没有用啊，比不出东西啊。我们现在的长相就是我为我自己所造的作用负责，我现在的人际关系就是我为我造的事情去负责，不多不少。所以人之所以会这样子，那都合理的。我们现在每一个周围的人他会这样子都合理，不这样子才不合理。这个观念要知道，为什么要知道这个观念呢？知道这个观念，你自己心才会定下来，你才会仔细去看自己的问题，你才会从自己的问题当中慢慢去看，慢慢去了解。所以平常多观看自己的心念，我认为这个人，打个比方很实际的，我认为这个人不好，这个念头不用想，没有意义，你不用想，你只要知道这是你在想。所以为什么不思三不思二？不思三不思二是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思是你在思，想是你在想，多说无益啊，多想无益，只是自己滋生烦恼而已，没有意义。这个观念呢，要知道。所以任何的修行法门，你必须要了解，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善恶的问题。每一个修行的方法，每一个用功的方法，它对治的，它所要治的，都是每一个人不同的习惯，每一个人不同的执着。但是不管哪一种方法，它只有一个目的，让心活泼，让心灵活，让心不要困在心当中存在的僵化的思维模式里面。困在僵化的思维模式里面，现象只会不断的重复，当现象不断重复的时候就是轮回。这个要有这个观念，生命就不会有自由。所以你观习也好，你观习跟你属习是跟你属数字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很简单， 你起这个，你仔细观念想大一点哦，你起善的念头，你起善的念头跟起恶的念头，是不是就异曲同工之妙？这个比例大一点哦，当然异曲同工之妙啊，善的是你起的啊，恶的也是你起的啊，从都是你起的来看，它是同一个源头啊，当然异曲同工之妙啊。这个是从果上面推到因，因地是同的，意思说起念头的心是一个。那你现在所问的问题说，我观习，我观一个东西，或是我数数字，把心靠在一个数字上面，是不是就异曲同工之妙？你是从体到用来看，当然异曲同工之妙啊。从用收归于体，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因为同一个心在作用嘛。那你为什么要观心？你为什么要观习？你要收这个念啊，要练习做主啊。你为什么要数数字？就是要收啊，用单一境来收掉复杂的心。我们人的心不会定，就像牛啊乱跑，你没有把牛钉一根桩，把那个绳子锁上，这个牛就是不乖，就是会乱跑。所以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把心靠在单一境就可以收。那什么叫单一境呢？数息是不是单一境啊？是啊。观息是不是单一境？是啊。当然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它一定是要收嘛。所以修行能够收心的东西一定是单纯，我们的心很复杂，用单纯的心靠在单纯的东西，靠得住心就变单纯，心靠在复杂的东西，心就不单纯，就不能定。所以这个心能够靠在任何一个念头上面，能够起任何一个念头，那这个心是自由的。但是我们的心由于基本上呢，我们的习惯性想法很多，我们的思维僵化的思维模式很多很多面向，这个僵化的思维模式呢，变成我们唯一能用的模式，它不断的在活动当中，意思就是说僵化的思维模式不断的在主宰你的人生，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人生的方向。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你这么想啊，所以这么想不是你人生发展的方向吗？是你生命现实呈现出的方向啊，你离不开啊。念头就是生命发展的方向，生命的结果，现象的结果，只是在说明，只是告诉你，你的思想是这样子，你的思路是这样子的，它只是配合你的思路而来。所以现象只是心念的延伸，你有什么心念，有什么行为，自然有什么结果啊。所以算命的不是说相由心生吗？你长相是这样子，你就这么想才会长得这样子啊，你不这么想就不长得这样子啊。就像你起了一个笑的念头，难道会哭吗？这种人不多吧，这种人可能很奇怪才有这种人啊。那你起了一个哭的念头，你会笑，这个人也很恐怖啊，不是吗？没有，这很现实一个问题啊。所以这边我们自己要慢慢去了解这些观念，修行要把这个观念啊，要慢慢落实下来。想自己错得多，那进步就有空间，因为我有错那么多嘛，这都是我进步的空间。想别人错，那你都是对嘛，那就是圣人了、啊，大家都应该拜你啊。但事实上，几个人愿意拜你？你先生也不拜你，太太也不拜你，儿子也不拜你，父母亲也不拜你。路上的人看到你讨厌你，那你对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啊！这样的对谁有意义？没有意义啊！这是现实问题啊。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讲过啊？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架构，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佛所讲的，圣人所讲的这种观念、这种想法，一代传一代，它可以帮助我们。人相信这个东西，它帮助我们。你看传了那么久还在传，但是我们一个人呢，你自己呢？你父亲教你什么你会听吗？你教你子女你会听吗？我这个是传家之宝，你有什么可以传家之宝？你要传什么东西？传家之宝一般来讲都是物质嘛，你传家之宝要传什么？那你很难传啊。你的观念，你儿子都不要了，你要叫旁边的人信你，那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从这边来看就知道，我们所认为的对，我们所认为的错，我们的善恶， 是很无聊的事情啊。事实上是如此啊，就像选举也好，因为台湾选举闹翻天了，夫妻反目了，子女跟父母反目，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啊，活在同一个屋檐，看法都不一样了，你怎么传家之宝？因为很难传呐、啊，没办法传得下去啊。所以先把这些观念啊弄清楚，不管你修属习也好，你观想也好，你持咒也好，就是要把这个已经养成习惯的，在心里面的习惯，已经建构出来的僵化的思维模式，把它软化。怎么软化僵化的思维模式？僵化的思维模式在每一刻都在帮你运作，僵化的思维模式每一刻都在展现自己。我们每一刻的想法，每一刻的认为，每一刻的感受，都是已经建立在心里面很僵化的思维模式作用的路径在活动。除了这些僵化的路径模式，你想不出别的，叫你不这样想还很难。所以要把这个僵化的思维模式怎么软化呢？你不要再随着它了，就是你不要继续这样想。为什么佛法讲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你的思善没有用，你的思恶没有用，你的思善是你的习惯所生，是你僵化所生，你的思恶也是僵化所生，你多生一次，那就多僵化。所以人为什么老了会固执？他从出生五岁、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他想了八十年都这么想，叫他今天不要这么想，可能吗？为什么人会僵化？想了八十年的东西，叫他不要这样想，天底下可能没有人做得到了。他想了八十年的习惯，他不这样想，不是很奇怪吗？而且他一定要这样想，这样想的想法才是他人生必经的路径。所以软化僵化的思维模式，就是你不要继续用它，所以你不要去想它。你靠在单一的境界，你靠在数字也好，靠在持咒也好，靠在观想也好，就是念头起来不要理它。像我们打坐有很多想法，打坐眼睛闭起来，为什么想法那么多？这就是你僵化思维模式，你习惯思维模式在作用，不自觉的作用啊。你看你打坐的时候，这念头从哪里来？你知道吗？不知道，但它会帮你作用，这就是你僵化模式已经在作用了嘛。你打坐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这么想，他偏偏这么想呢？他帮你想好，你路早就铺好了，你这个路径早就铺好了。外面有很多马路，心里面有很多思路，外面的马路你要改也很难。所以师父经常讲啊，外面那么大一块地，建几条路，除了这几条路之外，其他都不是路。那么大一块地，除了这几条路之外，其他都不是路。在心里面也是这么想啊。全世界66亿人口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想，那你不得不这么想，那你的想法只是66亿分之一啊。所以所有方法都是收心，把心收回来，把僵化的思维模式软化。怎么软化？不要理它，你越理它，想法越理它越烦恼。所以方寸论啊，方寸论啊，是四祖道信啊跟牛头山法隆禅师讲的一个开示。师父把这个牛头山法隆禅师跟四祖之间的关系啊跟大众讲一下，有的听过啊，有的没有听过。这个牛头山法隆禅师呢，他19岁啊就开始学佛了，他学般若经，就念般若经。佛法有一部经呢，就大般若经，他就开始念大般若经。他本来都是学儒家，因为中国的传统都是学儒家嘛，从汉朝开始啊，独尊儒术，所以一般来讲，儒家就是中国思想的主脉。儒家的思想就是中国思想的主脉，依这个主脉去发展。所以儒家的历史啊，就跟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佛教的历史跟国家的历史就没有那么息息相关。但是佛教也有佛教史，道教也有道教史， 所以这个牛头山法隆禅师呢，他看大般若经，有一天啊，他看看的很有感受，他就讲啊，儒家啊，这个是世间上面的一种啊道理，那般若的道理呢，是可以啊帮人解脱的，是可以从根本当中去解决问题的。19岁的时候就出家了，他本来是学儒家了。般若啊，师父也讲过，般若啊，般若一般来讲，这是翻译过来，从印度话翻译过来，般若就是智慧，简单的翻译啦，般若就是大智慧，就是智慧的意思。简单的比方，一件事情发生了，我有我的定义，每一个人心当中僵化的模式都是自己对外面互动的机构管道，你一定会这么想，一定会这么定义，一件事情发生了，你一定会这样看它。一件事情这样发生了，你一定会这样定义它，你会用你的想法去认为它是好或是不好，之后呢，你再接受你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只是反映出你平常会怎么想，并没有反映出这个事情的对错，事情的对错本身就已经在现实上面了。所以人定义事情，再接受自己的定义，但人的定义是经由习惯的僵化思维模式而来的，所以人定义的事实不是事实，但是人不得不这样定义，不得不这样看。所以佛法讲，人为什么讲虚妄，为什么讲人是无明，人不清楚，你所看的，你所定义的东西不是事实，你所认为东西不是事实，那你接受的，你所看的，你所认为到底是什么，是假的吗？那不是真的啊，真的不需要你的解释，真的不需要你的定义，真的就是真的啊。你如果可以定义真为真，那这修行就很好了。我们只是习惯这样认为，但是我们习惯认为并不是真。所以为什么讲佛法讲虚幻，佛法讲假，人活在妄想当中，你所想的不是真，你的定义不是真，那就是妄啊，假的啊。所以人活在妄想当中就是这个意思啊。每一个人以自己为圆心化缘，依据自己建构在心里面的僵化思维模式去定义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这样做，所以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活在自己的思想范围里面，活在自己的妄想范围里面。佛法讲这个话并没有错啊。现在大众坐在这里，师父在这边讲，每一个人在这边听，师父只讲一种道理，每一个人听的道理不同，每一个人对师父所讲的话下了定义，你在接受你的定义，你的定义是你，你的定义不是师父要表达的，你的定义既然是你的，你的定义是你认为的，而且你的认为不是大众认为的，你的认为只属于你，而且你的认为不是真，所以你认为的是假的。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这样过，自己跟自己互动，自己跟自己烦恼，所以你的认为不是真，所以你就是幻，这是假的。所以当一件事情发生，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心里面不思善不思恶，没有烦恼没有妄想，这个时候你不定义它，不会因为你不定义它事实不存在，事实本身就是事实，事实绝对不会因为你不定义它，你不判断它而事实消失，不会的，事实就是事实。当我来定义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来定义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我在定义，事实也在我这里，你根本不晓得事实是什么。在佛法来讲，就是在此岸嘛，我们讲要到彼岸去嘛，从苦的这一岸要到乐的那一岸嘛，从烦恼要变成啊解脱嘛。我定义，我认为都是我，都是假的。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烦恼、把自己的执着定义放下的时候，事实呈现在自己，那就是到彼岸了。 到彼岸是这个意思。到彼岸的，到彼岸的意思，到彼岸是一个形容词，意思就是说你真正的心的本质、心的本性现前，不加一点个人的执着判断，事实就现前了。当事实，真正的事实现前了，我们称为道彼岸。你真正知道事实了，你真正呈现出事实了，它是这个观念。当你的心，你的心没有执着，没有妄想，没有个人性的判断的时候，你的心能够呈现出事实的这个面的同时，这样子我们称为道彼岸。彼岸已经到你这边了嘛，已经变成事实了嘛，这个时候我们称为般若现前，就是大智慧现前的了，不再是自己的妄想判断。所以般若是在形容心没有执着，没有妄想，没有自己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在作用的时候，这个清楚明白的心能够现出实相，现出真相，这称为道彼岸。现出真相，真相就现前了，这称为道彼岸。能够到彼岸的这样一个本性本心的作用，这个作用称为般若，就不是个人的妄想，就不是个人的想法了。如果你的看法没办法呈现出事实，这个是假的，这是虚幻的，这还在此岸。我这么看，我这么想，我这么认为，我这么定义，都在我这里，事实还是在那里，事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这么定义，我这么看，我这么认为，都是我，都是我，这事实跟你没关系。事实在那一岸，我在这一岸，我们中间这个妄想的河流啊，这个河流很大，这个距离很大。所以佛法为什么讲讲渡生死河呢？你不要想太多了，所以人不要想太多。所以以前这分州无业禅师啊，这分州无业禅师啊，他开悟以后，他是马祖道一的弟子啊。这分州无业禅师他开悟以后啊，自己有了寺庙啊，他只告诉弟子啊三个字：莫妄想，不要妄想，就不要想，你想的是假的，不用想。可以自己告诉自己，你想的是真就是证人，这样勉励自己，每一刻都勉励自己。你说想的是真，那就是证人。所以代表，这也代表说，每一刻我的想法都有修正的空间，每一刻我都有进步的空间。这样来想可能比较好，也比较实际。后来啊，这个法隆禅师啊，他就自己啊，在幽栖寺，就是一个寺院的名称，幽静的幽，栖啊，鸟栖息的这个栖啊，幽栖寺，就南京有个栖霞寺啊，是那个栖的。他就在幽栖寺的北边的山洞里面，住在山洞里面，住在山洞里面啊，是修行比较平常看到的，一般啊。会住在山洞，或自己盖个茅棚，就简单的小房子啦，茅草盖的。那他住的地方啊，由于他很用功嘛，他自己很用功，很认真修行啊，所以这个啊鸟啊就会衔花，就咬这个花落到他住的地方。这佛法有一句术语叫百鸟衔花啦，鸟就会咬这个花来跟他结缘。就像啊，我们一个人啊，一个人如果心肠很慈悲啊，动物就会喜欢亲近你。一个人如果恶念太多了，动物还没有看到你就跑掉了，一样的道理。所以啊，以前有一个修行人啊，你看他手上啊，这个乌龟啊，他手伸到水里面，乌龟就游过来。他手啊放在空中，鸟就会来擒。那这个不容易啊，不然我们试试看好了。你看乌龟会不会来，鸟会不会来擒？可能很难哦，可能连蟑螂都不想停哦，不要讲鸟。这是一种悲心，你要知道，这要练习。我们离这个程度都很远，所以这要慢慢练习，要知道这个道理。现象它是有一些讯息的，要了解，它不是乱讲。 那我们自己没有要了解，这是一个事实嘛？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它有一些原因的。所以由于这个牛头山法隆禅师啊，他虽然还没有开悟，但是他很认真修行，他很用功修行，他这种福报是这个鸟啊，就衔了很多花去供养他。结果这个世祖啊，世祖道信禅师啊，他刚好经过这个地方，他是游方，就是去啊到处看看了，看到啊这个地方啊有不同的气象。不同气象是什么意思啊？就现代科学来讲啊，每一个人身上能量的光跟周围的环境啊是息息相关，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心啊会影响环境。像这个牛头山法隆禅师，他往生的时候，所有他寺庙旁边的树通通枯死。为什么会枯死呢？这个气象不一样了，这个圣人不在哦，这气象不一样了。要知道这是会变化的。所以我们现在科学仪器可以照一个人的像啊，一个人能量场啊，那能量场是无限的，能量不能分割。所以先有这个观念，能量不能分割，我的能量场不是只有这样而已，那是仪器的限制，不是我的能量场。一般科学照相嘛，能量场就是光啊，周围啊一点点啊，身体啊几寸的地方啊。但是你要知道能量不可以分割，你这个几寸之外还是你耶，不要弄错了，这是仪器的限制性，不是这不是事实哦，要知道这个不是事实，不是说我能量场就是这样子，不是哦。你要是完全信这个那就完蛋了，因为能量不能分割，你跟周围一定有关联，这个关联是因为人造出来的仪器有它的限制性，而把这个关联性切掉，因为这是人造的，人本来就不是全面性的，人本来就有限制性的，用人思维的限制性发明出来的机器本来就有限制性。所以不要把认为、哦、是科学证明了，不是科学证明某一些了，你自己要知道不是完全，所以不要想太多。结果啊他就看到这个地方气象不一样，他讲哦，这里有修行人，他知道嘛，自己啊世祖道信他也很有修行人，一看知道啊这里有修行人，就去参访了。参访之后啊，就问这个幽栖寺的法师啊，他说这里啊是不是有道人，我们说话讲道人嘛，后来道家也讲道人，修道人，说话用修道人来讲嘛，你就问他这里是不是有道人。这个法师就回答，出家人哪一个人不是道人，出家人每一个都是道人的，每一个人都在修道啊。但这是一个问答，那这世祖道信禅师就接着问啊，那你告诉我哪一个是道人。世祖道信禅师为什么会这么讲呢？我是世祖道信禅师，我问你啊，现在大家都是那个出家众，大家都是幽栖寺的出家众，我世祖道信问你，这里是不是有道人呢、啊？那你就回答我，出家人哪一个人不是道人？你可能这么想啊。那接着呢，世祖道信又问大家，就问那个出家众啊，那你告诉我哪一个是人是道人？这当中有一些他隐含的意思啦，有他隐含的意思。结果这个人回答不出来，回答不出来。这个出家众所认为的道人就是一个身体啦，这有点像《金刚经》上面讲，若人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世祖道信的世祖道信所谓的道人，是指这个心，清净的心，生命的源头，不是指这个色身。但是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子呢？因为这个出家众这么样回答，他就更进一步的逼烈一点了、啊、可以讲说点拨一下。但是这个出家众他也听不懂，他也没办法回答， 所谓的道人不是一个身体，不是一个身体。结果这个出家众啊，他就讲，他答不出来，但是他也回答了一句话，他讲说，如果说道人呢、啊，好像住在这个北边的这个岩洞里面，有一个人呢、啊，叫懒荣，这个人呢、啊，见到人家也不合掌，也不起来礼拜，也不跟人家讲话，也许那个人是道人，你所谓的道人啊。结果啊，这个世祖道信呢、啊，他就往这个北岩地方去走了。就见到这个牛头山法隆禅师的时候啊，世祖就看他，这法隆禅师啊，理都不理他，他也不理他，也不起来合掌，也不问讯，也不讲话。那世祖道信就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就问牛头山法隆禅师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啊？结果这个法隆禅师他就讲，观心，观心啊，观照的观，观察的观，心脏的心，观心。这个世祖啊，道信禅师他就接着问，我们人在禅宗来讲，问题你如果知道问题，你就知道答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禅宗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所问的问题都是不真。如果知道问题的人一定知道答案，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在问什么，所以你不知道答案。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子，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子，你所有的答案是表面的，不是真正的。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你也不知道从哪里去问，你只是用自己的习惯性去认为这个是一个问题。你如果知道全面性的，你如果真正知道问题，知道你在问什么，答案就在那里。这是禅宗的观念，知道问题的人一定知道答案，不知道问题的人绝对不知道答案。我们对问题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所谓的问题就是我的想法，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的问题都是经过自己脑筋这种思维架构执着模式所创造出来的东西的。其实我们脑袋瓜就是一部电脑，你把资料丢进去它跑出来就是这样子，这是经过处理的，这不是天然的东西。所以这个世祖道心就讲啊，观者何人，心是何物，观的在观这个心的是什么人，那心又是什么东西？这里也有个问题，心是只有一个嘛？那能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心是只有一个，那能够观心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心只有一个嘛，意思是说你生命的作用点只有一个，那你观心的人有一个观的人，有一个被观的心，那是两个生命源头啦。在禅宗讲，心是一切作用的源头嘛，没有这个心什么都不存在。在西方的宗教，上帝创造一切嘛，在禅宗里面，心就是一切现象的根源，你的想法你的思维都是心所生。所以能够观心的，它是一个生命的源头，心又是一个生命的源头，那是两个生命的源头啊。那就是佛法讲的能所二缘，能跟所是两个东西了。所以这世祖啊，他是很有修行的人，他就问他，观者何人，心是何物。结果这个法隆禅师啊，他没有听过这样的道理，他就起来啊，就坐礼，就行礼了，对这个问话的世祖道信禅师就坐礼，就接着问啊，做完礼之后他就往大德啊高栖何所，就问世祖道信啊，你大德啊大菩萨你到底住在哪里啊？结果这个啊世祖道信就讲了，贫道啊不觉所指，或东或西，我没有固定一个地方，有时候到东有时候到西，这当中也有它的道理啊。贫道不觉所指，或东或西， 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现象是这么样讲，但是在一个实质的心上面的问题，就是你心什么都可以生，没有一定要生什么东西。心起笑的念，就是笑的地方嘛，笑的地方就现前了。心起恶的念，恶的地方就现前了。我没有一定要起哪一个念头，但是我要起哪一个念头，哪一个念头就会出现。我要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我不到那里，那里就不会出现。所以频道不觉所指，或东或西，这当中有一个自由度，它是有自由的意思，有不执着的意思，有心可以起无量变化的意思。但是这个法融禅师他当然听不懂啊，因为他没有开悟，他不了解这层道理嘛。他也只觉得这个人讲话有点奇怪，所以一个笑话，一个笑话讲说，你说到学校去演讲啊，到一个团里去演讲啊，那你一刚开始哦，就讲的大家都听不懂，模模糊糊，大家觉得啊，你讲的很高深啊，就觉得你这个人很有学问。不过这个法融禅师确实他是知道，他自己很认真嘛，确实知道自主道心这样的讲话不是一般人能够讲的，所以他也有点体会，所以他接着就问啊，就问这个面前的这位法师，那这个道信禅师你认不认识啊？他问道信禅师说，他不晓得面前这个人就是道信禅师，就是禅宗的世祖，他不晓得这个人就是世祖，他就问他，道信禅师你认不认识啊？这个世祖啊，他就回答了，你为什么问他？结果这个法融禅师就讲啊，我已经听过他的德号很久了，就希望去礼拜拜见他。结果世祖道信就讲啊，道信禅师啊，贫道是也，我就是道信啊。结果法融禅师就问啊，你为什么啊来这里啊？他说啊，道信禅师就讲啊，我特来相访，我特别来看看你的，是这样子。那接着当中啊，有一些公案，这个公案完了之后啊，因为啊，世祖道信开示牛头山法融禅师一个公案，这法融禅师啊，他不太能听得懂，不太能够体会，所以这个道信禅师啊，接着就讲了，就讲了、啊、这么、啊、方寸论，方寸论就是这样来的，方寸就是心嘛，方寸，心你看心有多大？没有很大嘛，所以方寸就是指心的意思。为什么用方寸代替心呢？因为心就是一寸一寸，就那么大。这个人啊、我们讲啊，大乱方寸，那小说也有啦，一般我们讲话也有啊，方寸大乱，就是心乱了。心就那么大嘛，一格那么大，一丁点大。所以方寸论的意思就是心论，论心呐、啊。方寸论就是论方寸啊，方寸就是心嘛，所以心论也可以讲就是心论，或是啊论心，这篇论可以这么讲。所以这就是世祖道信禅师跟牛头山法融禅师开示的一段话，那后来人把它记录下来，就成为方寸论。下一次再跟大众讲方寸论哦。先知道方寸论怎么来了，大众可以先休息了。